传福音这件事情很需要，很考验耐心啊。我感受到的是需要忍耐，要耐心，就是你去，就是像神牧师也说的很有，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神做事情他是不务实也不务事的，总是有他的时间，然后也有他显明的方式，但是我们要非常的敏锐的留意圣灵的带领，也就是神他做事情的那样的一个，一个脉络或者一个痕迹，你要可以留意到神做事情的很多的一个启示或者一个彰显出来啊，这件事情哦是真的神在做，而且我只是跟上而已，就是跟随上而已，然后呢去与他同行而已，在旁边只是当个小拉拉队而已，不是自己当主力。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非常的敏锐，才能够真的觉察到吧。对，然后就是要，所以怎么样，怎么说呢？就今天这篇道，虽然听上去好像淡淡的那种感觉，娓娓道来的，虽然好像没有那么的澎湃人心，但是确实是非常的实用，因为真的是看到，我真的学习到。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去做一个不单只是传道的人、传福音的人，而是一个把福音真正的活出来、行出来。所以我还在慢慢的吸收和酝酿中吧，然后到时候会把它写下来、记录下来。好，我先讲这么多，好不好？
好好
让他
好，没错。
发言分享。
好的好的，子言轮到你了，子言。
谢谢牧师，今天牧师讲的特别有一句，走心不等于走灵。我们平时经常说我们去用心去做，那么我们要用心。有时候说哇，被一句话特别感动，是因为走心了。但是呢，今天听到走心不等于走灵，哎，这句话我想确确实实，我们只是心中感动，但是不一定是我们那个灵，不一定是从那个圣灵来的。但是我们，牧师讲的很多时候呢，我就去说，为什么我特别感动？我感觉是感动的，不仅仅是我的心，是灵里的深处被感动。为什么牧师每次说话就能够感动那个灵？是因为是在说神的所有的话，和神有那个特别亲密的那种关系，让人听到啊，就感觉不是人在说，是神。借着牧师在给我们去讲话，所以每一次去听牧师分享，无论是分享生活中的经历，分享任何事情，甚至是说一种提示，哇，我就感觉是神在给每一个人在去说，就感觉在对我们的圣灵，在对我们的灵去说话，所以我就非常感动，特别是这一句今天说的走心，我们不等于走灵，那灵怎么样？那只能和圣灵相交。才能够去明白，才能够去用圣灵，能够去明白圣灵所有的事情。还有牧师所讲的，今天分享的传福音，从传到行，从行道开始。我经常也想，怎么样去传福音？我们说的每一句话，不一定别人会去认可。就像刚刚牧师所分享，现在什么样子的话最感动？真实的。我们很难去能够听到非常真的，有时候我们即使听到真的，可能也不能去分辨出来。那怎么样才是最珍贵的呢？就是那真实，什么话才是最真实？那就是圣经上的话，那就是神的话。那怎么样把我们的神的话在现实生活中传给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能够去感受得到，这才是真正的去传福音。因为我不会写灵修哈，因为没有参加培训，那我就在想啊，这个灵修，我们和神是真实的面对面的去对话，那如果我们去把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活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就是在传递福音，可能在传递我们的生命。我们经常说用生命影响生命，那生命一定是活出来，那怎么样活出来？那总不至于吧？听得到和我们的生活没有太深的一个关系，那我们怎么样能把这种我们的信仰 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我们的人际关系，和我们的工作紧密相连，那必须要把这些全部活出来。那怎么活？那首先要明白，要明白了以后才能活出来。所以今天牧师就给我们去分享，整个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活，就是在给我们去解答，至少给我个人而言是给我去解答怎么去活。包括牧师去分享你怎么样去教育自己的孩子，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这就是一个信仰的活出来的一个真实的样子。那我们生活中其实每一天看的都是相同的，但是神让我们每一天经历又是不同。每一天如果我们用心去感受神每一天的带领都有不同，神给我们的去所有的启示也有所不同。那要用我们用心用灵去感受，如果不用心去感受，看的每一天似乎都一样。如果我们用心用灵来去感受，就会充满了感恩，就会知道哇，神给我们的恩典，神与我们的同在。非常感恩，非常感恩今天牧师所分享的这一些。哎呀，我就感觉真的是每一次听牧师分享，我就感觉神在对我心灵深处，对我的灵在讲话。我就是慢慢的去学习，慢慢的去理解。感谢牧师，好，我就分享这些。
谢谢子言，你每一次分享的时候呢，对牧师都是一个鼓励。我真心觉得呀，像牧师一个这么不配的仆人，既然能够说出来的话上帝也能够用，然后成为弟兄姐妹心灵上的鼓励，我深知这是神自己的恩典，真的跟牧师没什么关系。牧师就是一个很卑微不配的器皿，很能做一些小的事情，不太会做大的事情，所以我想这是神的恩典。但是我想我做小事，神就借着我这个不配的器皿去行他的大事。这个大事就是在每一位弟兄姐妹心里边要做的感动人的工作，这就是最大的事了。子言你知道吗，在这个世上，小七你等一下，牧师没讲完，你给牧师一点尊重好不好？谢谢你啊。没有，我还没讲完，你要等我一下啊，学习尊重牧师可不可以啊？谢谢你小
好，
谢谢你小七。小七是我们大家的心肝宝贝啊。那我就回应一下，就是子言你的分享，我鼓励你写灵修，你刚才讲的就很好，你把你刚才讲的写下来就是灵修。灵修呢，基本上就是三件事情的记录。所谓灵修就是三件事情的记录。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的祷告，平常怎么祷告怎么写下来呗，你把你跟神说的话写下来。第二呢，就是圣灵给你的感动，圣灵给你怎么的，你摸得觉得心里是不是圣灵，你知道的，走心不一定走灵，也是这个意思。如果真的碰到你的灵了，你知道的，你把圣灵给你感动的那一样东西记录下来，这就是灵修了。第三就是你在神话语上的领受。灵修就是三件事情的记录，简单的讲，你怎么会不会写呢？你当然会写，你讲的多好。子言，其实你是一个蛮有灵气的孩子，一身的中灵气秀气都在你身上，一个属灵的孩子怎么可能不会写灵修？灵修就是把真实的生命记录下来，这个生命的包括祷告，对不对？就包括我们的祈求和感谢，那其实就是刚才说的那三样，祷告祈求感谢，就是我们的祷告，圣灵的感动，还有神话语的领受，就是这三件事情嘛，就把它记录下来就好了。写下来你的生命会不一样，绝对不一样。这不一样除了你个人得益处，你近处和远方的人都要得益处。众海岛的人，读读以赛亚书，你的信会传到众海岛去，然后众海岛上的岛民都会欢呼，这是灵修的作用。现在到了末世了，现在你看刘继辉他们在兰州一封城，他们就上网上来了，这难道不是上帝在把他的鱼赶到网上这个群里面来了吗？对不对？这个已经是在借着网络走向全世界了。我们今天这个聚会是全世界几大洲都有人的，欧洲、美洲、亚洲、大洋洲都有人的， 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一个聚会，但是这个覆盖面很广的。这些人去到他所在的地方，他又有很多的传播传递，然后很多还在听录音，很多还在，所以网络上是很大的丰富的在传递上帝的道。第二点，你说的很对的，季辉也讲，你也讲，刚刚那个 Maggie 他也讲，今天世界上的稀缺资源就是一个字，真。你还能听，今天请问你在新闻当中你还能听到真消息吗？大多数都是假话，极少真话。我记得我是第一次看报纸，第一次听广播，就是1966年的5月16号，那是中央文革发布了一个516文革通知，那是我第一次看人民日报，第一次听那个中央联播的消息。从那以后我就发现，我从国内走到国外，全世界的新闻大多数都是假的，很少真的。那可能海外的会真一点，丰富一点，机会多一点，但是其实每个新闻媒体它都有党派的色彩，它都有一定的虚假性。这几十年来我发现新闻媒体没有讲一句真话，回头一看呢，当时都在讲假话，没有一句真话。那当时我心里灰心到一个地步，我甚至很不想活这个世界，很没有意思，人都讲假话，人心都是虚假的，我真的不想活。如果不是耶稣救我，你们可能都 见不到我了。我很厌世的，我对这个世界没有兴趣的。但是是因为耶稣拯救我，让我活下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传他的道，就是为了为他而活。否则你说这个世界有什么意思呢？有几个人在讲真话呢？单单这一点就没什么值得活的东西。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给了永生，给一个盼望，给一个 永远美好的天国，所以我们才有活下去的意义啊。那所以鼓励你直言写灵修好不好。另外你讲到就是教养儿女，教养儿女的我们都有失败也都有成功。我刚才讲的打孩子，那我想你们当中肯定都难免会遇到怎么打孩子。打孩子呢，我刚刚讲到时间比较短，就不方便讲的太全面，我简单讲一下打孩子的原则。第一呢，不能凭血气打。第二呢，不能在情绪中打。第三呢，不能因为你对他错打。这三个原则你要把握的。有一天发现你错了，我对，所以我打你，这个不是打孩子的理由。如果有一天发现你心里面有很有脾气，有血气，很大的气，就是情绪的，不能打，因为你的不是为了管教。你是为了发泄你的情绪，然后第三一点就是你是透过你自己生命当中的血气，你自己自以为意的东西也不能打，你只能因为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心意，而且这个孩子能够得到最大的益处，你可以打。这打的原则在这里，但是打的目标不一定是孩子。可以其中一个选项打你自己。我建议呢，趁着孩子小的时候呢，往你自己身上打呢，是非常好的一种方法。我孩子那时候只有五六岁的孩子，我要管教他。我就跟他讲，我说以后你犯错，爸爸就打自己。他就跟我讲，爸爸，我再也不犯错了，我不可以让任何人打我的爸爸，哪怕是你。你也不可以打我的爸，每次我要打他的时候，他抱住我，爸爸，我错了，我再也不犯这个错，请你不要打你自己，或者你打我，请你打我，我不要你打你自己，你打你，我打我的心呢、好疼。这讲的一个什么原则呢？子言，打孩子最关键是对孩子心说话，孩子的耳朵是听不见你说话的，你相信牧师这一句话。每个人的耳朵都是左耳进右耳出，但是把话说到心里就一生难忘。我们到今天跟孩子见面还是又抱又搂又亲，他们都二三十岁了，女儿都30多岁了， 现在见了面还是每天抱一抱，一见面就抱一抱，亲亲的。从小一岁不到，每天就抱，每天亲，亲到亲了三十年，每天见面，一大早起床见面就说：“女儿啊，儿子啊，爸爸爱你哦，爸爸好爱你，爸爸就是爱你，妈妈也爱你，爹地我爱你。”就是每天我们就是用“我爱你，我真的很爱你，我实实在在很爱你”的这样的话充斥我们一天的对话。每天我们就互相在互诉衷肠，互诉衷情。所以中国人这个文化要稍稍更新一下，不要吝啬恩慈怜悯呀，爱慕的话。夫妻之间也应该一样，一起床也跟师母说一声：“师母啊，很爱你哦，发现你每天都比前一天更加漂亮。”那这个不是真话，我今天是从这个角度看你，发现你呢还是很有魅力的，使我想起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那个调皮样，我还记得你那个马尾两边晃两边晃，看得我眼花缭乱，今天我还有这种心动的感觉。你不能老讲同样的话，同样的话配偶之间很快就厌倦，7年之内通常配偶不再想听你说话了。所以你跟你的丈夫跟你的妻子说话也要往心里说，不要单单往耳朵说，耳朵说很快的耳朵就满了，说不进去。所以学习对自己的配偶说心里话。那你要想说心里话呢，你就需要在神面前领受这个恩典，领受到爱的源泉。没有上帝的爱，你记住，你跟对人是没有爱，没有真爱，也没有持久的爱。人世间没了，离了耶稣基督，人世间的爱情是不真实的，是个虚幻的，是个伪命题。所以人世间的爱都是伪命题，除非我们是跟耶稣基督彼此相连，你才有可能活出那份真实的爱。你是不是活真实的爱，你的配偶最清楚的，一个眼神，一个表情，一个态度。通常配偶之间是最残忍的，你对方配偶犯了一个错误，你是最有能力一针见血的指出他的错来，然后一剑戳到他最软弱的地方，一剑封喉，一针见血。这是我们配偶的本事嘛，个个都是这样子。但是你要能够将口出咒诅变成口出恩言，你非上帝不可，非耶稣不可，非圣经不可。人没有能力的，人没有能力说恩典的话的，人的本性个个都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看着探照灯显微镜把配偶的缺点看了一个透，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老我，老我不死透，那配偶就很难受，对吧？所以老我要死透才行，死透透，老我才好受，然后这就是配偶才好受。对，老我要自己学习把自己给掐死，老我给掐死，不掐死，这个新生命活不出来。然后我记得我在教养儿女，我也犯错误，就是刚刚儿子刚出生的时候呢，我就怕我跟师母商量，我们怕我们就是对儿子关注的太多，女儿就受不了，对不对？儿子出来了，是不是爸爸妈妈不再看重我这个女儿了？我们担心女儿怎么看，所以我跟师母商量，我说女儿我来照顾，儿子你喂奶，他喂了10个月11个月，所以我就说那你就喂孩子喂儿子奶，我就全部精力看女儿，让女儿知道我不会因为儿子出生就忽略他。直到有一天儿子10个半月了，有一天我回到家，我就看到儿子，我就跟师母说，我说妈咪，我发现我们的儿子好帅，有个酒窝呀，像奶奶那个酒窝可明显。我母亲是当年她在47军的时候的大美女，第一美女，她是最漂亮的，被我爸爸给娶了。然后我说像奶奶，然后师母就说爹地啊，儿子出生快1岁了，你第一次眼睛看得超过1分钟。我说啊， 有这回事。其实我是蛮犯的错误是蛮大的，不可以这样子。但是当时为了女儿比她大四岁，跟我们感情很深，生怕儿子出生伤害女儿，所以我第一年前10个月，我全副精力带女儿身上，送女儿上学，接女儿回来，然后带女儿去球场锻炼身体，带着跑步去玩，每天精力都在女儿身上，儿子我就用的心比较少。但是10个月实际我发现我错了，我马上在神面前认罪祷告。我跟那时候只有10个月的儿子，我说对不起啊，爸爸没智慧，没聪明，只是想着照顾姐姐，就把你给忽略了。所以姐姐晚上回来了，我就跟她讲，我说女儿，我说爸爸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怕忽略你，我就不看弟弟，全时间都看你。结果现在我心里面觉得被主的圣灵责备，好不好？以后我跟你一起，也对弟弟多一点关心，然后我们就对你们俩是一视同仁一样的。姐姐，你觉得怎么样呢？没问题啊，我爱我的弟弟啊，我没问题。他跟弟弟关系很好。从那以后，我就开始调整回对两个孩子一视同仁。当然我从小长得大，我就是有一点偏心女儿。爸爸对女儿嘛，那都是那不要命的爱呐，都是我很偏疼。结果等到儿子大概13岁、15岁的时候，他就发现我很偏姐姐，很偏女儿。不过这个弟弟呢很懂事，那弟弟没关系，我和你一起偏心姐姐，因为以后我要是有个女儿，我也会跟你一样偏心女儿的。她是我们家的唯一的女儿，所以弟弟，我和你一起偏心没关系，你偏她就等于偏我。所以儿子很懂事，很小他就开始当哥哥了，啊，姐姐有什么事的，好就问他，所以他是很懂事的一个孩子，我们也是蛮蒙福的，小孩子从小长得大，我们几乎没有操过他什么心，几乎了，我跟儿子只吵过一次架，他在我们家长到18岁离开家大学工作，我跟儿子只红过一次脸。跟女儿没有红过脸，我们没有吵过架，没有发生过矛盾，就是一家人就那么相亲相爱的那么多年。跟儿子是他17岁的时候，美国的法律有一个规定，在18岁以前，17到18岁之间，他有一件事情可以不经过父母，法律给他的权利，我们没有办法。什么权利呢？他可以在17岁半的某一天。在学校组织捐血活动的时候，他可以不经过父母的同意，自己去捐一次血，这是美国的法律规定，父母不能干预。那我也不知道这个法律，当时不知道，后来知道。结果儿子憋了17年了，每件事都要问过爹爹妈咪的，要问过爸爸妈妈的，他终于活到17岁半，有一件事情不用经过爸爸妈妈，哎呦那个开心了，他就马上跑去捐血。一捐就捐了2个豆子，你们听得懂这个豆子吧？一个豆子呢，就大概500cc 或者450cc，那捐了2个豆，差不多1000cc 血，这个把我急坏了。我当兵出身，我当兵捐血一次我就献400cc 血，身体好的400cc，身体不好200cc，中国的规矩这样。我就我因为爱他，担心他。当然就气愤了，我说你怎么能够不经过爸爸同意就捐血呢？对不起，我这是守法公民啊，不是公民，守法居民。我们一家都不是美国公民，我是守法居民。所以美国法律让我们在17岁半这一天是可以不经过你同意的。他把法律文件拿来给我看，我气更不打一处来了。我说我关心你，还法律的要求，我说不理你，所以我就一个礼拜不跟他说话。他也一个礼拜不跟我说话，我呢又很拗，又很固执，很执着。你不理我，你不跟我玩，我有人玩。我到公园去划小船，划到奶奶家，奶奶不在家；划到爷爷家，爷爷不在家；划到公公家，公公在家搓脚丫。就从小唱的歌唱到大的，所以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他耍小孩鱼，我也耍。这不到礼拜六了，第二天我要讲道了。他知道牧师讲到需要礼拜天有好的心情和情绪，早上吃早餐的跑来找我，对不起，我错了，我不是错在捐血，而是我错在忽略了爸爸你的感受， 我当然知道爸爸你从小到大对我的爱，但是我过多坚持我的权利了，所以爸爸原谅我吧。他就过来抱我，我每天都抱我的亲娃，满脸都是臭口水啊，亲我的嘴巴呀、啊，然后亲完以后我也就跟他一起哭啊哭啊抱了一起，这我们家的习惯了，就是这个错了那个道歉，就互相。就我也觉得我很没出息，不如儿子好。儿子主动来哄我，主动来抱我，主动来亲我，我就原谅了，就过了。这是我跟儿子从小长到大唯一的一次变了红脸了，不高兴。平常没有发生过一件就不高兴的事情，在我们家的历史中，女儿更加不用了，女儿就乖得不得了了。女儿，师母都是我伤害她，她从来不伤害我。我说一句重话，他就跟我讲："爹地呀，不管怎么样，我都是爱你的。"甜甜的脸一笑，我就说："哎呀，一定是我错了，给你道个歉，也没有关系啊。你不道歉，我也是爱你，也是原谅。"我就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拿师母最没办法，就是他最厉害这一招，就是他无论如何任何情况中，他都爱我。那我还让我说什么？那我就是错了呗，一定是我错，错上加错。生命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听懂我的话吗？人生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人会犯错。我在家里面是每全家人，我是最多 say sorry 道歉的那个，他们都是对的，就是我道歉道最多。师母刚跟我结婚的时候就跟我讲，她说："爹爹啊，以后啊那时候还没有叫爹爹，叫我的名字。她以后结婚以后呢，如果我们犯了错，不管谁说闹了矛盾。"你要跟我说2次 sorry，我跟你说1次，3次中你要说2次，我说1次。我说可以，没关系，我就说2次，你说一次。结果结婚以后呢，他没到位之前，所有错家里错都是我，家里边天下间的错全是丈夫担当，全是爸爸担当，就是孩子啊、老婆都没错，全是我的错。遇到事儿我就主动跟家人。爸爸错了，爸爸没做好，请你们多多原谅。我的丈夫错了，没做好，请妻子原谅，都是我的错，我就没对过。但是你想一想，子言，家人之间哪有对错呀？家人之间只有爱和不爱嘛，对不对？你要是爱，你计较那么多干啥？谁先认错，其实是在上帝面前讨的喜悦就更多。我深知这个奥秘。所以在家里面，我想方设法抢着认错。一有机会，那第一次是我的错，神呐，我讨你喜悦了。这是属灵的奥秘，他们不知道，我知道。这是玩笑话的，对吧？所以家庭，这样，家庭的确是我们行道的开始。如果在家中你不能把道行出来，你不能行到你全家人都认同你。服侍神的心意，服侍神的意愿，服侍神的位分，那你在教会里边怎么行道，怎么听道，怎么讲道呢？啊，你不能够你在台上讲上帝的道，结果你的妻子在台下讲是非的道，你的儿女在外面行撒旦的道，你还讲得下去吗？就讲不下去了。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的一家，都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你的家是你行道的第一步。一个人若不能看管好自己的家，焉能照管好神的家？所以你的家是你的第一服侍工厂。如果家中有一个人还不认同你的生命，那你的见证要活到一个地步，他从心灵深处敬拜你背后的神。敬拜你在神面前的服侍，这就是生命的奥秘了。今天这堂道就是一个讲我们属灵生命，不是单单嘴巴讲，乃是活出来的见证。好，我回应你多了，啰啰嗦嗦，老人家了，就是有一些啰啰嗦嗦，好不好？嫌我烦就多多原谅了，对不起了。
要代求一下，
继辉说。
音量调的最大，你说的话是
听不到你说，听不到你说话，你是麦克风没有打开，继辉。
哦，牧师啊，我说你把那个你的电脑那个音量我大调到最大，你说话的话我们很听不见，声音有些小。
哦，是这样子，好，我调大一点，听到吗？听到吗？
调到最大声。
现在是最大声了。
如果今天那个讲道的声音小得很，你讲道那个声音小得很，你那还能打
？OK。我试一试。
那个翻译声音小得很。
我试试用电话用手机，现在听不听得到？
哎，现在好了，现在很好。今天你讲到的那个声音很小，而且你的那个翻译的声音更小，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现在合适了。
现在可以了，
现在可以了，
现在很好。
OK，
现在有回应。
景林，我看见你
有
话讲，你说什么？我没看清。景林，你出来。我看看，景林说什么？啊，景林，你自己说。
回音很大。
我把声音给，我把这个给关掉。OK， 好，这个声音我打开。你说，景林。锦鳞说：“麦克风你要打开，锦鳞，麦克风要打开。”哎，好的，请你说。
既然牧师点名了哈，我也分享一点哈。
好。
其实刚才很得着，也就想起来我，就是在我刚才听到牧师在分享他的，你在讲一个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会觉得想起了我的童年。因为我的哥哥大概大我一岁多一点，是，然后我就记得好像我一直跟妈妈的关系都不是太好，就是因为当时我生姐姐的时候，我爸爸就说想要儿子，然后生了我哥哥，但妈妈就很开心，然后呢到怀我的时候，我是老三，怀我的时候就说就去把脉嘛，那时候没有 B 超，把脉就说我是个儿子，就后来生出来可能就很意外，为什么我是个女儿？对，可能有点被忽略，因为我小时候特别爱哭，就是我给一家人印象就是我是哭大的，邻居也是说我特别能哭，天天哭，我就在想那时候可能是因为带哥哥多嘛，然后我可能有点被忽略掉，因为我们俩其实没有多大，就是刚才牧师讲到这点，我就觉得其实做父母是需要去学习的，所以说对，我有段时间会很受伤，因为就是那种忽略，就是说因为你的需要会看不到，但我不是说他们不爱我哈，就是因为在中国他会有这种传统观念，男就是重男轻女嘛，会有这样，比如说家里好的东西呀、什么的，就是我印象里面的我的哥哥就像是我的弟弟一样的，就是我们又要照顾他呀，要去关心他呀，他连袜子都不会洗，对对对，碗也不会洗，袜子也不会洗，就是说我一直到现在觉得他像我弟弟不像我哥哥，对对对，是有很长时间就跟父母，就是说我很少回家，我一回家我跟我妈就是以前就是说只要是我跟他待到一周我哥他们就回来说哎呦有没干架他俩，就觉得，但是自从我受洗信主以后，就是我妈的觉得是，我妈就说哎你信的那个你还改变挺大的，我说那当然重生了嘛是是是，对，所以说我会发现这种原生态的家庭会在你身上有很多的烙印，到我有我女儿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同样会忽视她的一些感受，对，到她现在她生病我就发现是我还是忽视了他，都留下了，对，留下了很多的遗憾，因为不知道爱嘛，就是那种自我唯一，认为我做的是对的， 我以为那样是爱他，其实不是。所以今天我觉得很受益。
感谢主，
其实真的有时候觉得，如果你不跟神建立那种关系，没有吃到爱的真理的话，你行出来的都是凭着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自以为意，就是觉得好像亏欠孩子，真的有10000个道歉想对他说。我觉得做你的孩子很幸福，因为你很小就看到了，就是对哥哥和对妹妹怎么去对待他们。但在中国常常会去讲，正常呀，因为每个时候他说出来都不一样，可能会有这样的家庭，他天生就对哪一个孩子过于的关注，过多的关注，对哪个孩子就会忽略掉。对，但是往往就穿上可能会很深，所以说真的只有在神的爱里面这种医治才会得到这种回应。很好的，
感谢主，景琳你分享的特别好，你知道吧，景琳你分享的 特别好，因为我觉得你第一呢，你是对你的孩子，你对你的家庭，对上帝，你用你的真爱真心动了真情，这个特宝贵，真的是今天世界上的稀缺资源呢。你现在正在使用你的稀缺资源，多难得呀，就是能够用真心真情真爱去对人，这一生好难得这样的机会。人这一生能够，只要能够拿你的真心真情真爱去对一个人，然后持守一生，那是很宝贵的资源，这个人做不到的，人没有这个能力的。
是的，
人的本性都会变的，看见像中国的传统观念重男轻女啊，那也是他的一些社会趋势，是重男轻女，男的能干活呀，女的没用啊，要嫁出去跟别人姓了，又不跟我姓了，所以当然对女生就比较忽略嘛。但是这是很严重的罪啊，拜托，他不跟你姓，难道按照基督的心你就不能够舍己吗？这是很严重的罪，但是我们都在茫然之中，我们接受了中国文化这个重男轻女。财产留给男孩不给女孩，
对，是的，
想一想都很残忍的。中国的女子今天好很多了，今天的女人都是半边天了，但是你想传统观念遗传下来的中国的女人其实心里面很自卑的，对不对？常常很多人告诉我说中国的 女子很厉害，中国的大妈走遍全世界，打遍天下无敌手。我说你哪里知道中国的女人心灵深处所受到的那个伤痛，被轻视被忽略的那种伤痛，重男轻女的这种 想法，你无法想象这种伤害在女人的骨髓里边。她结了婚了也觉得比男人低一等，哪怕她很优秀，哪怕她很能干，其实你在男人的面前你仍然还只不过是个女人而已。女人在中国文化当中就是一个比较低等的生物，就是在中国文化里边，当然也会走极端过往校正，因为是这个缘故的话呢，其实在49年以后，特别毛泽东时代以后，也并没有给一个正确的教导，好像把妇女又捧上了天，妇女能顶半边天，其实无形中把女人又顶上了半边天，所以今天的社会又变成阴盛阳衰了，男人变得好像没用了。今天好像20-30岁的在中国大陆的男孩子都男子气概不多的，比较多的娘娘腔，就女孩子的味道比较重啊，这跟女子的那种地位的抬高不平衡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有时候会跟从国内出来的男孩子会讲话，我说你是男人哦，你是男子汉哦，肩上要挑重担哦，你是那个挑大梁的那个人哦，你可不能在女人面前活女人呐、啊，你要在女人面前活男人的、啊，活个男子汉呐、啊，挑上担子啊。我说女人是把肩膀靠在你的肩上的， 你不能把你的头靠的女人肩上，当然也可以互相安慰了，但是从这个家庭关系和责任来讲，男人应该是挑大梁的。因为上帝设计这个性别律的时候，女人女子是男人的帮助者，换句话讲，女人是帮助自己的丈夫能够去城门口与长老对话的，这是女子的责任呀。所谓夫贵妻荣嘛，你把你的丈夫扶持成一个高贵的样式，你也从此当中得到丈夫给你的荣耀嘛。上帝在这个荣耀当中与你同在，与你同行。但是今天整个价值观都是混淆的，性别律混淆，然后现在男人不做男人了，去做女人，女人不做女人了，做男人了，同性恋也就应运而生了。哪怕没有同性恋，在异性恋异性的关系当中也是比较畸形的，不正常。要按道理来讲，就是 我想我们这一代人可能稍好一点，就是所谓的 男子汉的气概吧，就好像多一点啊，就别的觉得我们在我们从小长到大就没有试过男人不会做的活，炒菜啦，什么 种菜啦，还有什么堆煤球啦，做蜂窝煤啊，这活小时候我们都会干的，从小到大没有不干不会干的活，除了可能一部分的针线活不会干，一部分的打那个毛线不会干，其实我也会干的，就是那种钩针钩一个窗花呀，桌布我都会钩的，打毛线针我也会，打平针上下针钩花我都会打的，炒菜啊厨艺啊，在我们这一代男人就没有不会的东西，觉得就是不是说做女人东西不应该，也是应该做，但是应该做得更加好。那我们家是这样子，平常日常 生活就是师母做菜，但是只要客人一来的多了，那一定是牧师做菜，劳累了，对不对？你也得让客人得夸你们家厨艺好才行啊。师母有一些大菜是不会做的，有一些米其林的水平只能是牧师做才行的。下次你们来，我就给你们做一些米其林的水平，让你们好好饱尝一下口福呀，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吃一顿美食在家里，而不是在外边。外边坦率讲，外面的厨师能够被我看上的都不多的，通常在外面吃一餐饭我就会做他的菜啊。烹调绝对是一门艺术，所以我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我就不说了，每一个弟兄都应该把这勺菜给做好，让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孩子每天回到家，因为对啊，你要是能够把菜做好，你的妻子还能不佩服你吗？对不对？你的孩子能不迷恋你吗？对不对？每天这个胃得养好才行啊，总得有一两手杀手锏才行啊。来，今天爸爸做菜，礼拜六要把菜给做好，菜一旦做好的话，全家人吃得开心欢欣鼓舞。当然这个菜平常应该是做妻子的做，但是比较劳累的时候呢，应该丈夫做，平常做一些就是家常便饭啊，煮个面啊，家里面平常做的小，就是一般的，我觉得是就做妻子可以做。但是一旦是到了周末了，要做大菜了，全家都吃好吃的，应该丈夫出马，劳累嘛。所以我跟师母说，我说我这一生不允许你劳累，也不允许你干脏活，所有脏活累活必须是我的，所有冒风险的也必须是我的，危险的劳累的脏活都必须是丈夫做，不允许妻子做。就师母每一次就说，哎呀牧师啊，我该怎么去爱你呢，就常常跟我讲这样的话，你把家里面的脏活累活粗活都给担了，就让我做一些稍稍轻松一点的活。当然师母也很辛苦，我要讲师母是很棒的妻子，她是全天下最难得最了不起最伟大也最贤惠的女人，她好难得的，这辈子我们没有红过一次脸，她没有对我发过一次脾气，一次都没有。 我好感谢他，我说我这一辈子我何德何能能够得妻如此，夫复何求，没有不忍心对我发一次脾气，没有跟我红过一次脸，每一次都是我的脾气不好，我一不好他马上来哄我，马上来告诉我说他是多么的爱我，那我马上就不敢了，马上跟他要认个错了，是不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女人？我鼓励你们呢，有空你们来我们家的时候，好好跟我的妻子学一学，跟师母学学那个御夫之术，让我在他面前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只能一生一世一心一意的爱这个女人，就很重要。把女人做好也是一门艺术，让自己的丈夫觉得你是他一生中的不可缺乏，对不对？如此这般活，那难道神不得荣耀吗？神得荣耀的。你把夫妻关系活好，把丈夫服侍好，把孩子服侍好，让丈夫觉得你这一生当中就是你多么的不可或缺的一个人，对不对？那你想想你这一家你也不会过得那么凄惨的吧，也不会过得那么可怜了吧。其实人其实可不可怜，单不单薄，就看你的夫妻关系，就看你的亲子关系，就看你的
家。是，我觉得所以是做妻子和做母亲真的很重要，是需要去学习的。
重要
一家之母太重要了，一家之母是的。
我跟你讲一件事情，我儿子18岁离开家，然后到大学2年级的时候20岁回家，他谈了3个感受。那年的圣诞节他谈了3个感受，他说第一，爸爸妈妈，我有一种危机感。我什么危机感？我突然间发现我今年20岁啊，20怎么危机？以前我还觉得我是一个小孩子，还是10来岁的小孩子，但是我从今天开始，我不再是10来岁的小孩子，我进入二了，到二的级别了。我是二以后，我就是20多岁的人了。那我一下子活到20多岁，那很容易叫到30多、40多、50多、60就往上涨了。我没有多少时间浪费了，我要拼命的读书啊，我要拼命的学习啊，我要拼命的努力啊，要不这一生的生命就浪费了，我亏缺神的荣耀啊。第一个感受就是20岁那年圣诞节，第二个感受，他就告诉我说，我好感谢神，爸爸妈妈，你们在家里边是活一个真实的生命，你们从来不讲一句假话，你们从来不去弄虚作假，每件事你们自己以身作则，也要求我们凡事做对的事，凡话说真的话。我好感谢你们给我这样的成长环境。他说第三，弟弟你知道吗，其实对我性格品格人格的成长起重大作用的不是你，是妈妈。我咯噔一声差不多要从座位上掉了下来。我不是牧师吗？我不是爸爸吗？我不是父亲吗？我不是丈夫吗？怎么我的作用没有我的妻子大呢？我很纳闷，心里边有千万个不服气，但是我还得故作镇静听听他的讲的理由是什么样。我就问他，哦，这样子，儿子可不可以讲讲你的道理，我愿闻其详，愿受其教哦，请你告诉我。他说你知道吗，从小到大你是发过脾气的人，你是表达过怒气的人，你是有情绪波动的人，但是妈妈是一直平静安稳。我从来没有见过妈妈发过一次脾气，我从来没有见过妈妈情绪上很大的波动，她永远是笑脸，她永远是温柔，永远是张开手臂来爱我也爱你。你知道吗，爹爹，当我在外面遇到障碍，遇到困难，遇到风波的时候，我就想起妈妈这个平静安稳，我就对自己说，这件事会过去，因为我的母亲是那么的平静安稳，我也会过这关的。我摸摸心，我望望神，想想我的妈，我说我们这一家都受母亲的这个祝福，何等的大爱。
是的，
妈妈的性格平静安稳，对我多大的祝福。我离开家两年了，我也是个像爸爸一样脾气很暴躁的人啊。但是每当我脾气要来的时候，我就想起妈妈，原来我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妈妈，我不需要发脾气，我不需要去脾气暴躁，我是可以平静安稳的，因为我的母亲是这样的人，我要学她，我要像她，我要纪念母亲在我十八年给了我这个平静安稳的生长的环境。我突然吓一跳，我说原来一个母亲给孩子带来的影响是如此的巨大。我每个礼拜在教会讲道，每天都要去教导这么多人，我既然我这么了不起的作用不如师母每天平静安稳的那个温柔，那一张温柔的笑脸，我深知上帝在一个家庭当中赐给母亲的那份职责上的恩典，那份厚厚的恩典。所以今天你们趁着家里还有小的孩子，这个母亲这个阶段当中，赶紧抓住这个机会做母亲的。你记住，当你的性格你的脾气平稳的时候，你对孩子就是一个莫大，我说一万个莫，莫大莫大莫大，一万个莫大的恩典祝福。你想不到对的这一生会带来怎样的祝福。请各位姐妹听进牧师今天这一句分享，如果我们今天牧师讲的道理都忘光没关系，前面分享那么一大堆也没有关系，这句话请你记住，这是对姐妹对母亲莫大的祝福。靠主胜过我们的老我，活出在基督里的个新我，那是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向撒旦的权势宣战，我们属基督的人可以胜过自己的老我，可以的。基督大，基督比我的性格大，基督比我的脾气大，基督比我的血气大，基督比我人所有的都大，我就顺服他，生命就活出来。所以我真的希望你们下次来达拉斯的时候认识一下师母。师母是个很含蓄的姐妹，说话也不多，但是我鼓励你们跟她在一起，喂喂孔雀啊，喂喂鸡鸭啊，喂喂狗啊，喂喂猫啊，跟你一起做做饭啊，散散步啊，出去吃个饭啊，那就慢慢感受一下这个女子平常的生命是一个怎样的生命。我想你们一定会很享受她，像我享受她一样，她每天就这份平静安稳，温温的，默默的，静静的，然后温柔的那一张笑脸。我没有见 我认识他三十多年了，我没有见的脸色跟我变过脸，一直就是温柔的一张笑脸。我都不知道你怎么活的，我很好奇的看着他。他也讲得很，他讲不出什么大道理，没有啊，我有主啊，主在我心里啊，就是一句很简单的。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了，互相鼓励好不好，主的恩典够用的。
谢谢牧师。
感谢主。每一次我讲起师母来，我都比较眉飞色舞，比较感动，就是神的恩典。好的，今天就到这里吧，我看几点钟。哎呦，快十一点了。还有没什么问题？再允许大家给小七一个机会吧。小七，你要问什么问题？出来，熊孩子，跳出来，好不好？小七在不在？盖邦你在吗？把小七，我们小七公主，请回来，好不好？乖宝宝在不在？我看一看盖邦在不在啊？走了。啊，小七在，小七啊，你有什么问题要问的？脸上放光，小七，有没有话要跟牧师说呀？没有了，伸舌头，熊孩子，那没有就没有，我们就今天就结束在这里吧，好不好？子言，你不敢写？
不要结束，不要结束。
为什么不结束？因为没话讲。牧师要回去。
那牧师，如果要是没有像你这么幸运，这么蒙受祝福，找到这么好的妻子，那怎么办呢？
你的问题早一点问多好呢，熊孩子啊！ 可以啊，啊，你这个时候问让我回答到什么时候，这是很大的题目啊。不过很简单的道理，很简单的道理在哪里呢？我有的时候可以，你知道吧？我都不敢在教会里面分享我的家庭，你知道的吗？我一分享，你知道我身边那几个人是谁，我就不点名了。他说：“牧师啊，你们家庭不正常，你们家的孩子不正常，所以你们那一家都是不属于世界的人，是属于不正常的人，所以我不能当。”小七，我在讲话，人家可一姐的比你先问，你得尊重人啊！你刚刚问你，你又不说。所以在你可以你知道的嘛，你也参与这个讨论的嘛，你跟其他的熊孩一起来揶揄牧师的嘛，牧师你们家的情况不能算数，但是拜托我们也是很真实的一个 human being， 我们是人类的一部分，对不对？不能把我给排除在人类范围以外啊，不对的，你们也不 nice， 你不能这么对我呀、啊，对不对？我难得就分享一下家里面的情况，我平常不敢讲，我在你们面前我敢讲。我在我身边几个人都不敢讲，一讲牧师你不要讲了，你们家人不正常，对不对？你也听过他们这么来说我的嘛，对不对？那你的问题是什么意思呢？可以，我知道你的家庭，我知道你的背景，知道你的原生家庭，当然知道你痛苦万分。在这个世界里面，大多数家庭都是蛮痛苦的呀。呀 ，Maria， 你说了，小梅你说，让人羡慕嫉妒恨，别恨我呀，爱我才对呀，对吧？我没得罪你呀，对吧？你不能恨我呀，对吧？羡慕就可以，也别嫉妒，嫉妒不讨神喜悦，恨我对我不 nice。所以怎么样看呢？神恩待我，我觉得先讲我自己，神这么给我这样的妻子，给我这样的孩子，是他深深的知道我的软弱，我的不配，我的不足，我没用，你知道吧？但他要用我。上帝要用我拣选我，他给我配备了很多这样的装备。你知道师母我怎么求来的吗？93年我反悔了12次，还有最后一次我就跟上帝祷告了。我说上帝啊，我说你呼召我当你的牧师，当你的仆人，但是你得怎么，你得把一个就是蒙你呼召的师母赐给我呀，你不能够说给我一个身边的就是妻子，等我出去服侍神的时候，然后师母就说那是你蒙神服侍，你是你蒙了神的呼召，跟我没关系，他在扯我的后腿，那我就做不下去了。而且我出了车祸的身体，我是离不开师母对我的就是按摩呀医治啊，你知道师母怎么服侍我的吗？对不对？这30多年来师母每天给我掐头啊，我哪里疼啊，他给我就是我的等于是个私人的一个理疗师，我头就是他掐才掐得好，谁都掐不好，就是师母的手一掐我头就好了，上帝就给了他一个给我掐头的手，别人手都不行，谁都掐不好，就是师母的手，他就在我的探索我的头，我的脑汁液都流出来，七孔流脑汁液出来，脑壳都裂了，浑身都是病，浑身都是疼，你想像我吗？你想像我疼的这种地步吗？很难受的，我在医院疼的撕心裂肺的叫，你没听过的。每个人他人生都有他自己走过的苦难的道路的，只是我不愿意跟你讲这些而已，讲了以后那是撕心肺裂的疼的，我不跟你讲，浑身我都断了，除了左手没断，全部都断光。我这个人特别悖逆，神就对我击打的特别的重，但是打完也给我恩典很大呀。我顺服下来，信了他以后，上帝给了我一个妻子，给了我两个孩子。那实实在在，如果是我后院起火，孩子不听话，我的性格我没法木会木下去，你知道我吗？对不对？有一次教会一群孩子20多个孩子，有一个执事听到说有这些孩子讲粗口讲脏话，而且牧师两个孩子也在其中，那我一听我就很紧张了，我说某某执事你去查，如果查到我两个孩子也有讲脏话也有讲粗口，我说我第一时间辞职，我不当牧师了， 我去麦当劳打工，我坐在下面听别人的牧师来跟我讲道，我不配啊，我不敢讲啊，你懂我的意思没有？那我在台上讲上帝的道，我儿女在下面讲撒旦的道，我哪里敢在上帝面前讲神的道呢？我跟神的祷告，至于我和我一家都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你知道我也很较真儿啊，可以啊，听得我的意思吗？就是今天有一个孩子，明天有一个孩子，某个孩子跟我讲啊，牧师，你的孩子你讲的脏话讲的粗口了。我说如果你把证据拿来，我就辞职，我说到做到。我的师母如果讲的脏话，我也辞职。我和我的一家如果讲的撒旦的话，脏话 ugly 的话，污秽的话，那我就辞职，我不配的。这是我的软弱，你听到我的意思吗？我不是在夸口，我是说我的性格上的软弱。如果我的家人不支持我，牧师我就不会做的。上帝知道我这个软弱，他就用他的圣灵保守他，保守孩子，保守妻子，让我还能勉强能够跌跌撞撞、战战悠悠的能够走下去这条天路。其实我理解呢，我觉得是上帝保守我，知道我的软弱，所以给我的家人是能够成为支持我服侍的器皿、工具和怜悯。能听得懂这句话吗？可以呀。好了，那这是我人和人不可以比的。你不可以拿你过去原生家庭的不幸来跑来跟牧师讲，牧师为什么我没有这样的情况呢？你不能这么比，这个不公平的，不合理的。人和人比人得气死人的，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不可以做这个比较。好了，第二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没有牧师这样的家庭，没有牧师这样的妻子、配偶、儿女怎么办？那就活你自己的生命，上帝给什么就活什么嘛。在你所在的位置上往上仰望主，尽你所能的去抓住主的恩典，一步一步的跟随主就好了呀，好不好？小七要走了是不是啊？你说的对的 Maria，
不是，我不要走。
不要走啊，你是有个叫 Esther 的说他要走，不是你吗？
我只是给你说一说东西。
哦，那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提？没问题我们就要再见了，我明天牧师还要再讲道啊，要休息才行啊，好不好？
拜拜
拜拜，乖宝宝啊，牧师爱你啊。好的，可以。
哎，你看看我写的东西先。
哦，在哪里啊？哦，我看看在哪里啊。
Textbox 里面。
Textbox 啊，今天没有。有录音啊，我在录啊。有啊，有录音啊，我录了。
有录音。
有录音，从那个 Maggie 讲话开始我就录了。
不是，我写了一些东西给你。
写的东西啊，在。
聊天。
昨天啊。
聊天里面，
聊天哦，白雪我看到了，你的东西没看到啊？
我写的晚安哦，上帝爱您哦。
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对不起啊，你看个牧师多糊涂啊！谢谢你啊，谢谢你爱我哦，我也牧师也爱你啊。你这个小不点老是抓住牧师的心，搞得牧师老是很难忘记。
我不是小不点，
不小不点，你看你多可爱，有个爱你的爸爸，有个那么漂亮的妈妈，还帮你怀个弟弟，你看你多多享福啊。哎，静宇啊，你现在怀孕怎么样？好一点没有啊？我们都在为你祷告，都紧张你啊，知道不？
谢谢大家。
嗯，呀，
现在好很多，
好多了，为你感恩了。好的，我们做个结束祷告，顺便为静宇做一个祷告，好不好？为你做个祝福啊。好，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用心灵和诚实来爱你，让我们用敬拜你的心来彼此相交接。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互相提问题，互相的分享问题，因为你就是我们爱的源泉。主啊，求你让静宇怀孕的过程当中你保护她呀，你可要让他这个难受快快过去啊！他难受，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就一同的心痛啊！主，我相信你比我们更加心痛他， 你让这个难受临到他，也让我们众人经历这种疼痛，好让我们更加警醒祷告，快步赶上你，跟随你。谢谢你让丐帮、让靖宇、让小七还有肚子里的孩子呀，能够在基督耶稣里的恩典当中能够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也让我们在教会里边一家人彼此相爱，因为你先爱我们。主，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的服事，今天白天的服事，有主你的恩典和同在，将我们这边的明天早上，也就是亚洲的晚上呀，大洋洲也是晚上了，我们就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上。主啊，你要与我们任何时候超越时空的同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
阿们阿们，
大家祝福，
谢谢牧师，
谢谢大家，愿意出来牧师打个招呼，牧师也是很高兴的，不愿意打招呼，
拜拜拜
拜
拜拜拜拜拜，
我在家，
再见啊！
回家了，
丁小梅，
哎，给牧师再见。
哦，又一个小孩。
叶丽，
图图，
可以。
又一个小孩。
Maggie， 好的，看到你们了，上帝祝福你们，耶稣爱你们。
走，图图，给牧师再见。
这是谁呀？
这是图图。对对对，老二，
好，
感谢总，
好了，拜拜了，上帝祝福了，拜拜了，七拜拜了啊，上帝祝福你呀，牧师也爱你啊，乖宝宝，再见啦，
拜拜，拜拜，拜拜。